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2月9号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军队星期三2月8号在美国西部内华达州的内利斯空军基地举行了联合空战演习，无疑中国发动侵略战争之后展开的一场高端空战，这个是美国空军集的一部分。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曾经在2021年9月份达成了奥库斯三边安全协议，主要的内容是美、英与澳大利亚分享高度敏感的核潜艇技术，为澳大利亚建造八艘美国弗吉尼亚级核潜艇，以应对中国倚仗佢越来越强大的海军力量在印太地区扩张势力范围。红旗系列高端空战演习项目指挥官美国空军上校哈钦森话，这次空战演习与最近发生的任何事情并没有关系，但是表示中国是我们面对步步紧迫的挑战，我们进行训练以便做好准备，我们认为如果我们对中国做好准备，我们对任何人都做好了准备。参与联合空战演习的英国皇家空军一名指挥官说，这次高端空战演习无疑将三国空军部署到一个被敌对国家侵略的一个地区，集中训练和提升三国空军协调装置能力。
美国表示在五大洲都发现了中国的监视气球，华盛顿都一直与其盟国保持联系，分享有关行动的信息。我们已经通过华盛顿和我们的驻外大使馆与世界上几十个国家分享了这些信息。我们这样做是因为就中国的这项计划而言，美国并不是唯一的目标。该计划侵犯了五大洲国家的主权。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三2月8号在国务院与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举行的记者会上是这样讲的。至于谁应该对此负责，中国要对此负责，在一个层面上来讲，究竟是具体什么人负责或者不负责并不重要。当被问及他是不是认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知道间谍气球行动时，布林肯是这样讲的。这位美国最高外交官员表示，华盛顿正从气球回收工作中的每一个钟头中了解到更多，未来几日他将会有更多话要讲。
澳大利亚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当地时间星期四2月9号说，澳大利亚政府将会检查在国防部办公室使用的监控技术。目前有报道说，在这些办公机构安装的中国制造的录影设备引起外界担心会有安全的风险。在澳大利亚采取这个措施之前，英国在去年11月份要求政府各个部门在敏感建筑物停止安装与中国有关的监控录影机。美国一些州份已经对来自中国几间技术公司的供应商和产品亦都实施了禁令。马尔斯在接受澳港电台采访时说，这个是一个问题，我们正在对国防部内部的所有监控技术进行评估，一旦发现有这些特定的摄像头，他们将会被移除。在野党议员詹姆斯·帕特森星期四说，他自己进行的审计发现将近1000部杭州海康威视和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设备安装在超过250个澳大利亚政府办公室，这个是两间部分各有的中国公司。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说，他依然希望访问中国，但未提供未来访华的时间和其他细节。财政部一个工作组原定计划这个月前往中国，为早前宣布的耶伦访华行程做好准备。但是上个礼拜六，美国军方在领空击落中国一个间谍气球之后，国务卿布林肯就取消原本是星期日抵达中国的行程。北京辩称用于气象研究的中国民用无人飞艇因不可抗力导致误入美国领空，中国已经向美国提出严正交涉，并保留作出进一步必要反应的权利。耶伦星期三2月8号表示，振进与中国有关官员在经济问题上的联络是很重要。他说，我依然希望能够访问中国，与那里的经济官员会面，但我没有办法告诉你几时会访华。我的确认为这个取决于我们的国务院和国防部。不过耶伦指出，他没有多久之前前往非洲访问 途中在苏黎世会见了中国副总理刘鹤，两个人答应将在宏观经济和金融领域增进联络。
在发表了国情之文演讲之后，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三2月8号前往美国中西部的威斯康辛州，宣扬他所称的在他的任期内美国取得的经济发展，同时反对党共和党人呼吁结束他们所称的拜登在任期两年期间批准的政府支出失控。总统访问位于迪佛瑞斯村的北美劳动者国际工会的一处培训中心，讨论制造业的就业问题。多年以来，威斯康辛州经常成为总统大选的战场州，无论是对于在未来几个月即将正式竞选连任的拜登，定是对于他最终的共和党对手前总统特朗普或者其他人来讲，威斯康辛州几乎肯定会在2024年再次成为选战的焦点。在拜登任内，美国这个世界上第一大经济体从2020年开始的新冠病毒大流行的最严重影响中恢复回来，每个月都新增几十万个工作职位。美国目前的 3.4% 的失业率是53年来最低的。
美国战略司令部近日通知国会，中国已经在洲际弹道发射器的数量上超过了美国，但是美国目前的核弹头以及洲际导弹数量仍然多过中国。美国战略司令部是国防部11个联合作战司令部之一，负责战略威慑、核作战、核指挥、导弹防御等领域。该司令部司令空军上将安东尼·科顿在1月26号发给国会议员的一封信中指出，中国的陆基固定和移动洲际弹道导弹发射器数量超过了美国。不过这封信说，中国的洲际弹道导弹或核弹头的数量仍然未有超过美国。华尔街日报最早报道了军方这封信的详细内容。这封信是为了回应四名共和党参众议员于2022年12月5号发出的信函。这四名议员分别是现任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共和党众议员。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 39.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你亦可以喺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嘅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咁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咁请你喺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呢四个字咧，就可以揾到有关嘅节目。咁如果你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噶。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
在这集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阿里巴巴每年花费几百万美元游说美国政府，希望影响贸易与金融政策。我们会报道美国国会众议院举行应对来自中国的经济威胁听证会。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民主派初选案审讯期间，法院大楼的玻璃被人射穿，有学者就担心连串事件有可能会导致闭门审讯。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首宗港版国安法之下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的香港民主派初选47人案，其中16名不认罪的被告在星期一在暂代高等法院的西九龙裁判法院正式开审。至到星期三审讯的第三日中午，法院大楼一幅玻璃幕墙突然间爆裂，遗下了怀疑的弹孔。截至星期四傍晚，警方并未有拘捕任何人。 案件暂时列作刑事毁坏案处理。47人案控方星期四继续开庭陈词。警方在法院大楼外高度戒备，连日来怀疑是排队党的人数就减少。有学者分析，47人案出现疑似排队党，反映香港法院大陆化，加上怀疑有人射爆法院的大楼玻璃，连串事件担心有关当局会将47人案闭门审讯。下面美国之音大约记者汤伟云在香港的报道。
47名香港民主派人士，包括和平佔中發起人、香港大學法律系前副教授戴耀廷、前民主黨立法會議員歐樂軒、前民主動力召集人趙家賢和多名年輕的抗爭派社運人士黃之峰、岑傲輝和袁家衛等，因為參與2020年立法會初選，前年被控港區國安法下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是港區國安法實施超過兩年半以來最大規模的一次檢控，也是首宗被控串謀顛覆的案件，受到各界高度關注。其中16名不認罪的被告，星期一即是2月6日在暫代高等法院的西九龍裁判法院正式開審，連日來發生多宗罕見的現象，包括法院大楼外出现数以百计通宵露宿轮候旁听席的怀疑排队党，被多家香港传媒拍摄到有人拿到旁听席的丑号之后向疑似组织者收取现金。控方星期二即是2月7号审讯第二日，在宣读开案陈词的时候，在法庭上播放一段怀疑是偷拍所得的初选筹备闭门会议的影片，画面拍低首被告戴耀廷在会议发言的情况，画面的镜头晃动，画质和声音都有些模糊，拍摄者大部分时间是将怀疑手机的摄影器材放在台底下，影到当日与会者的脚偶然会稍微举起拍摄戴耀廷发言的样子。至於星期三即是2月8日審訊第三日中午休庭的時段，法院大樓一幅2米乘5米的玻璃幕牆突然爆裂，遺下疑似彈孔。警方派出大批警員通宵調查，初步相信有人在法院大樓對面的行車天橋向法院大樓外牆作出射擊，導致玻璃破裂。截至到星期四即是2月9日傍晚，警方未有拘捕任何人，案件暂时列作刑事毁坏案处理，交由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跟进。控方星期四继续开案陈词，警方在法院大楼外高度戒备，大批身穿防弹战术背心的军装警员带同多隻警犬在法院正门外驻守，连日来的疑似排队党人数大幅减少。对于47人案开审四日以来接连发生多宗罕见的现象，尤其是法院大楼的玻璃幕墙在审讯期间疑似被射穿，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前助理教授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不排除有人处心积虑以较为震撼的方式表达对47人案的强烈不满。
咁所以咩人做點樣做，佢係咪經高場地部署，我覺得呢個都係可以研究嘅，但我相信都係一啲極之不滿而家呢個政府嘅人啦，即係喺未來一段時間都會係咁㗎啦，即係有啲人會繼續同政府唔合作，有啲人會做好多即係言論上嘅工作，即係喺各種空間裏面表達佢哋嘅訴求同埋對政府嘅批評，亦都肯定會有一啲人呢會諗方法去用一啲较为震撼的方式来到去表达他们 的看法咯。
至于控方在法庭上播放疑似偷拍片段作为呈堂证供，钟建华表示，除非事先获得法庭许可或者基于特定的法例，否则偷拍的片段或者偷录的录音一般不可以作为呈堂证供。他认为这次国安法的审讯以偷拍片段作为呈堂证供，对日后香港公民社会的合作策略造成很大的影响。
即係咩人偷拍，咁而家坊間都有啲好清楚嘅傳聞啦，呢件事仲發展落去嘅，會做到第啲啦，咁我哋睇落去咯。咁但係 你可以想象，即係嗰啲親政府建制陣營或者話共產黨自己啦，都做咗好多嘢啦，係去即係務求要煮死呢班民主派內部協調嘅參與者嘅，從而向前個社會表示一點，即係你公民社會嗰啲相互串連啊、合作啊，採取一啲共從策略嚟到去應對政府呢啲行為咧，佢以後就會絕不手軟咁打壓㗎。
钟建华表示，法院大楼外连日出现的疑似排队党，目的很明显是霸占法庭的旁听席，减少被告支持者进入法庭旁听的机会。类似的情况在中国大陆意见者和维权人士的审讯经常出现，他认为香港法院亦都越来越大陆化。
这个行为本身的卑劣性就将大陆的做法移植到香港，事实上大陆過去好多次對一啲意見者嘅或者民主人士嘅審訊咧，都派出大量嘅公安啦、警官，就甚至正式嘅警察啦，同埋一啲即係政府動員到嘅人啦，啲街道委員會嗰啲都係霸位嘅。咁而家呢啲做法咧，就傳到嚟香港啦。
钟建华表示，47人案预计审讯90日，扣除周末和公众假期，审讯可能长达4个月，加上结案陈词和法官的裁决，可能超过半年才会有结果。他认为这段期间内可能会出现很多变数，忧虑排队党和怀疑有人射爆法院大楼玻璃等连串法庭秩序和保安相关的事件，当局可能将47人案以至今年九月底开审的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国安案闭门审讯。
经过钟佩权案之后，你真的不排除特区政府不想啲太肉酸的嘢啦，报道太多。他现在已经有权命令这些记者不可以讲，是吧？咁佢再进一步唔俾人听审，他现在找人霸位咧，有些人啊。再進一步，如果真係再有一兩次呢類咁嘅射擊啊呢啲事件，佢真係大條道理就連呢個法庭都 close 埋，唔俾你聽審。咁呢個我覺得真係做得出嘅喎。再遲啲嘅黎智英案更加有可能係咁添啦，係嘛？
时事评论员谭美德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47人案开审以来，警方一直高度设防，甚至出动直升机在法院大楼上空盘旋。他认为难以理解为什么警方调查超过24小时都未有正式交代法院大楼玻璃怀疑被射爆的细节。他都希望警方以处理国安案件同等的效率处理法院大楼的治安问题，以免令到47人案因为保安等理由被安排闭门审讯。
同埋希望他们是以打击国安法的同等力度去找哪一个去挑战这个法庭权威，而从而最关键的就是不要给这件事去说因为危害法官的安全而变成了一个合理化要闭门审讯。因为如果闭门审讯一定不是说到香港故事的嘛，那既然警方有这么强大的实力，我不相信他们是没有办法可以找得到到底由哪个方向射或者哪个射呢。其实我想这个呢，其实我们大家是很期望警方有一个说法，所以过了24个钟之后都仍然未有任何即係新聞發布會啊，又或者係消息公佈話咧，其實我都覺得相當之奇怪。咁至於你話點解會出現咗個咁嘅情況嘅話咧，咁當然啦，呢個都幾離奇嘅事件啦。因為既然知道有咁多嘅保安嘅時候，仍然有人咁膽去挑戰即係警方嘅權威嘅話，我覺得警方為咗自己嗰個聲譽着想嘅話，都應該要去盡快破案嘅話。
谭美德又表示，47人案审讯连日出现怀疑排队党领取旁听席丑号，但是部分人没有进入法庭听审，他忧虑香港法院大陆化对被告造成精神上的摧毁。
这个情况发生所谓的大陆化，他们拿了飞进去之后是不听走之后，我不理他有没有收钱先，但是造成一个客观效果，就会令到被告人其實會以為是沒什麼人來聽或者是關心他們的時候呢，是精神上面呢去摧毀了一些可能清白的人的意志。 咁呢個先係令我喺我嘅懷疑上面，我最擔心係呢件事發生嘅。咁所以如果你話係出現咗呢個咁嘅情況嘅話，會唔會類近大陸嘅話咧？我覺得呢、這個懷疑係相當之合理嘅，因為佢哋如果問啲人唔聽嘅時候嘅話咧，其實第一就係我哋一般嘅市民就冇辦法再知得到係法庭裏面發生嘅事，甚至乎係控辯雙方佢嗰個陳詞同檢控嘅內容。而更加重要就是話咧，對一啲係被告嘅人咧，可能會造成咗一種咧精神上面嘅摧毀。呢種精神上面摧毀咧，其實喺大陸嘅法庭係經常都見到。
譚美德表示，今次47人案審訊，法庭採納疑似偷拍片段作為呈堂證供嘅話，唔單止係令到香港僅存嘅公民社會組織人人自危，甚至教育局早前公布有關國民教育嘅課程架構當中以大義滅友為題，提及學生基於維護社會穩定同埋中國國家安全，揭發好友嘅不當行為，佢認為對香港重新出發建立互信，以至對香港下一代嘅價值觀，都會帶嚟負面嘅影響。控方星期四獨筆開案陳詞，包括列出16名被告喺案中嘅角色。法官陈庆伟表示，下个星期一即是2月13号起，控方将会传召证人出庭作供。法官提醒任何人，如果骚扰或者干扰证人作供，会被视为藐视法庭，届时会请有关人等离开法院大楼。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在美国时间2月7号星期二，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举行了今年的第一场听证会，重点讨论美国应该要怎样应对来自中国的经济威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卡什加里安在华盛顿的报道。
题目为应对来自中国的经济威胁的听证会持续了6个小时，重点讨论了中国经济和地缘政治行动对美国利益构成的风险，美国可以采取的行动，通过利用投资筛选、制裁、投资政策以及监督国际金融机构、国际金融流动、出口融资以及是国防生产法来减轻中国的恶意行为等话题。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主席麦克亨利表示，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全球地位构成了最大的威胁。麦克亨利在听证会开幕的时候表示，中国共产党上个星期的间谍气球行动是一个澄清的时刻，中国不是盟友或者是战略伙伴，他们是我们的竞争对手，对美国的全球地位构成最大的威胁。他说，该个委员会正在就打击来自中国的经济威胁举行我们的第一次国会听证会，这个是国会的优先事项，我们委员会的管辖权是这次讨论的核心。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资深成员众议员沃特斯表示，美国官员在面对中共专制政权挑战的同时，亦都有责任防止排外以及是侵犯亚裔美国人社区人权的行为。他说，目前中国共产党的专制政权正在试图重塑国际秩序以取代美国的领导地位，我们必须要通过捍卫我们的价值观和确保我们在全球的利益来应对这个挑战。沃特斯还说，我们有责任避免使用会割起仇恨并且助长针对亚裔美国人社区的仇爱心理以及暴力的余孽。据美国国会议员卢特克迈耶表示，几十年来中国一直采用军民融合战略，将人民解放军发展成为世界一流的军队。卢特克迈耶表示，该个战略涉及到将中国的私营企业和中国军工联合体结合起来。拉姆研究公司副总裁阿舒曾经在美国商务部担任助理部长，他是出席听证会的5位听证的人之一。阿舒表示，美国对中国共产党对美国全球地位构成单一最大威胁的担忧是有根据的。他说，一开始就应该声明这次的听证会的核心担忧是有根据的。阿舒还说，从我在商务部宣誓就职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提出的挑战就是显而易见、严重的以及令人担忧。 佢話：雖然在解決呢些問題方面取得到長足進步，但是國家安全和經濟威脅從來都不是靜態的，必須要不斷加以解決。阿舒並表示，為了解決對中國經濟威脅的擔憂，美國多個機構及部門必須要合作，這種同步是增強美國政府政策執行力度以及有效的典範。盧比孔顧問有限責任公司創始人以及負責人、財政部前投資安全助理部長費多表示，他認為美國正在進行歷史上最重要的大國競爭之一，而技術在這場比賽當中扮演著關鍵角色。費多在聽證會上面說，中華人民共和國對美國入去的盟友以及全球世界秩序構成嚴重的威脅，包括他利用技術、原材料、市場力量以及能源資源以實現他的目標的戰略。坦尼克·洛伯曾經是美國財政部負責反恐以及金融情報的副部長的高級顧問，他表示經濟制裁已經成為了美國外交政策以及國家安全的核心工具，雖然重要，但亦都有局限性。洛伯說，如果經過適當的校準以及是明智使用，他們可以影響美國對手的行為，並且降低他們損害美國在世界各地利益的能力。雖然如此，制裁並不是靈丹妙藥，正如最近俄羅斯在烏克蘭的戰爭所表明的這樣，制裁有真正的局限性。洛伯表示，雖然美國對中國的制裁措施到目前為止有限，但是政策制定者越來越重視將制裁作為美中關係當中的一項重要外交政策工具。洛伯表示，近年來作為更廣泛的美中競爭的一部分，美國的政策制定者已經開始對中國實施有針對性的制裁。他還表示，這些制裁的重點是中國加強對香港的控制，據稱在新疆侵犯人權以及限制美國公司交易某些的中國軍工聯合體公司證券的能力以及其他的領域。克萊特·威廉姆斯是跨國律師事務所的合伙人，同時亦都是美國大西洋理事會的非常駐研究員。他認為美國應對中國共產黨經濟威脅的方法應該是全面的，而不是僅僅是防禦性。威廉姆斯說，我們應該打擊有問題的資本以及是技術勞動，但是我們亦都應該優先考慮有競爭力的稅收以及是監管政策，並且加倍發揮我們的比較優勢，包括我們的自由市場經濟、民主價值觀、深入的合作夥伴以及是盟友網絡，以及世界上最活躍的金融體系。聽證會的另一位證人、前國家安全委員會亦是國家經濟委員會成員哈雷爾表示，與美國的其他競爭對手不同，中國擁有經濟、技術和軍事能力來挑戰美國的安全和繁榮。他說，然而即使我們與中國競爭，我們亦都必須要同時找到保持溝通渠道暢通的方法，就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等共同挑戰進行合作，繼續與中國人民接觸。哈雷爾說，為有利於美國以及中國公民的關係堂開大門。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阿西姆·卡什加里安華盛頓報導。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下边我哋睇一睇中国企业喺美国进行游说嘅情况。咁中国嘅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喺过去几年间花费巨资就美中贸易、金融、科技等嘅议题咧，对美国国会同埋各个政府部门进行游说，包括白宫在内。据公开嘅记录显示，阿里巴巴每年喺政治游说上嘅花费高达几百万美元，并且聘请咗大批有过联邦政府工作经验嘅说客，其中并不缺少前国会议员同埋白宫工作人员。下面系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喺华盛顿嘅报道。
1月30号，中国事务专家李明章突然发现，去年新成立嘅网络新闻传媒 Semaphore 嘅一封新闻简报Newsletter 在标题处写了大大的由阿里巴巴支持的字样。就在没多久之前，另一家网络新闻媒体 Axios 的一封新闻简报也在标题处注明了由阿里巴巴来赞助。Axios, Semaphore, 阿里巴巴正在赞助华盛顿的关键新闻简报。有道理，李明章在一则推文中写道，下面有人评论说，中国又回来了，伙计，你们没听到吗？亦都有人说，至少这个是透明的。而事实上，这个已经不是阿里巴巴第一次试图通过在华盛顿有影响力的新闻传媒去扩大它的知名度。根据保守派媒体 Daily Caller 报道，阿里巴巴在过去几年中分别仲赞助过国会山、The Hill、Punchbowl News、Political 等华盛顿政治新闻的传媒。这几间传媒在华盛顿的决策圈都比较有影响力的。1月31号，阿里巴巴又赞助了 Semaphore 举办的一场活动，活动邀请了两位国会议员来到前来讨论电子商务与美国经济的未来。在讨论会开始之前，阿里巴巴的国际政府事务主任埃里克·普勒蒂尔首先上台讲话，指出阿里巴巴在美国出口贸易方面为小型企业提供的便利和对美国经济的贡献。阿里巴巴每日都在为美国公司提供帮助，无论是中小企业还是跨国公司，将他们的产品销售向世界其他地方的消费者。普勒蒂尔说，普勒蒂尔不单只是阿里巴巴的国际政府事务主任，亦都是他的重要政治说客之一。公开纪录显示，普勒蒂尔在2022年中期选举期间向 Semaphore 这一场活动邀请的众议员戴伦·拉胡德捐赠了500美元的竞选资金。当你举办这样的一个活动，却不公开背后的竞选资金关系或者是其他任何财务上的关联，这个是很有问题的。昆西国家事务研究所研究政治游说和外国影响的研究员本弗里曼对美国之音说，因为这些的活动观众会以为他们看到的是来自嘉宾的客观评论，然而这些评论到底客不客观无从知晓。 Semaphore 和 Axios 在回复美国之音的询问时都表示，赞助商并没有影响到他们的新闻独立性。一位 Semaphore 的发言人在电子邮件中写道，广告商不会影响到我们的编辑报道，新闻和第三方广告商是严格区分的。Axios 亦都回复话，同任何严肃的值得信赖的新闻源一样，广告商不会提供意见，亦都不会介入 Axios 的报道内容。虽然是这样，中国当局近年来对阿里巴巴越来越严格的监管，仲是使到外界对它的运作独立性产生担忧的。虽然阿里巴巴不是一间中国国有企业，在1月4号中国国家网络信息办公室旗下的一间实体购买了阿里巴巴一间子公司的股份，并派驻了一名官员。去年9月，有中国政府背景的浙江广播电视集团的一间子公司收购了阿里巴巴旗下优酷影视公司的少量股份。浙江广播电视集团随后就对优酷的董事会派驻了一名官员。另外，阿里巴巴被曾经指开发维吾尔人面部识别工具，阿里巴巴拒绝就美国之音提供的一系列问题进行回答。不单止是这样，过去几年间，阿里巴巴还花费巨资就美中贸易、金融、科技等议题对美国国会和各政府部门进行游说，以及进行政治捐款。自从2011年以来，阿里巴巴在美国政界花费的游说金额一直稳步上升。2019年阿里巴巴启动了专门面向美国企业的平台，希望进一步拓展美国市场。尽管这个战略的成效远低于预期，但阿里巴巴并未因此降低游说花费。在2020年和2021年期间，阿里巴巴每年在游说上都投入了超过300万美元。根据总部位于华盛顿特区负责跟踪竞选财务和游说数据的非牟利组织公开秘密 Open Secrets 的统计，贸易就是阿里巴巴在游说商投入最多的议题。2022年在阿里巴巴游说的39个议题里面，10个都是跟贸易有关，排名第二的是版权、专利和商标，8个议题与之有关。公开资料显示，阿里巴巴通过他的雇佣的游说公司之一水星和白宫在去年多次就科技政策议题、对美国资本市场的通道与电子商务有关的议题、中小型企业出口推广进行了游说工作。 根据公开秘密的资料，每个竞选年阿里巴巴通过聘请回来的税客为大量候选人提供捐款。2014年中期选举期间，阿里巴巴聘请的税客将$4,300分别捐赠了给三名共和党国会议员候选人，但此后阿里巴巴在捐款上总体是偏向民主党的。2020年大选期间，阿里巴巴投入了超过$1,200,000的政治捐款，时任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收到了$14,000的捐款，其他收款者亦都大多数是民主党人。2022年中期选举期间，阿里巴巴的税客向民主党的一个委员会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服务公司捐赠了$130,000，不过收到捐款最多的候选人是前共和党众议员尼兹切利。截至到去2022年年底，为阿里巴巴游说的30名职业税客当中，有19名曾经在美国联邦政府和国会工作过，其中4位曾经担任过联邦议员。为阿里巴巴工作的3位水星税客都曾经担任过政府高职，戴维·维特在2005年到2017年期间担任国会参议员，托比·马菲特在1975年到1983年期间担任国会众议员，布莱恩·兰扎在2016年到2017年期间担任过前总统特朗普过渡班底的通讯主任。除了前国会议员，很多国会议员工作过的顾问和助理也都正在帮助阿里巴巴进行游说。现任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的前幕僚长、演讲稿写手布莱恩·麦灰尔就是其中之一了。在行政部门方面，阿里巴巴的税客曾经分别在司法部、财政部、贸易代表办公室、联邦通讯委员会等部门工作过。阿里巴巴的国际政府事务主任埃里克·普纳蒂尔曾经担任过前总统小布殊的立法事务副助理、前副总统切尼的副助理布莱恩·维尔德亦都被阿里巴巴聘请过。企业雇用前政府官员为他进行政治游说在美国并不少见，这种现象被称为旋转门，指的是政府官员在离开公职之后进入游说公司工作，等到政府换届时再重新进入政府就职。旋转门是美国一直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议题，而阿里巴巴这样的外国公司对美国政坛的游说努力，特别是对前议员的聘请，更加是引起了一些有关外国影响力和国家安全的担忧。昆西国家事务研究所的弗里曼说，当我们在谈论这样的旋转门的时候，我们其实在谈论的是国家安全问题，或者至少是有国家安全问题的可能性，但是这一点就应该令到大众好好去思考思考了。特别是当他们听讲到一名前国会议员代表外国公司工作，而且我们知道外国政府，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对这间公司有部分的拥有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随着美中两国在高科技领域竞争日益激烈，在华尔街投资任何与中国科技有关的公司变得风险越来越高。一间曾经被视为投资者宠儿的自动驾驶货车公司，近年来因为被美国安全机构调查，使到他们的股价跌到被投资者称为已经成为皮包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的报道。
华尔街日报2月1号报道，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敦促美国司法部考虑对在美国上市的自动驾车货车公司图森未来的3名负责人以经济间谍罪提出起诉。这项刑事指控建议是在去年11月底提出的，理由是怀疑这间位于加州圣迭戈的公司的2名创办人和现任的行政总裁将资金和技术不当地转移到去中国初创公司 Hydro Inc。 Hydro Inc 是一间自动驾驶轻动力的货车公司。2022年10月份，美国联邦调查局证券交易委员会外国投资委员会同时对图森未来进行了调查的。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调查结论就是，图森未来的高层管理人员与 Hydro Inc 之间的交易可能违反了美国禁止经济间谍活动和商业机密 盜竊等違法行為的法律。這三名可能被指控的淘心未來高層管理人員分別是該公司的聯合創辦人侯曉迪、陳密以及現任的行政總裁呂晴。陳密為加拿大公民，其餘兩人為美國公民。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是一個由財政部主導，包括司法部、國防部和其他聯邦部門的聯合調查機構，負責審查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潛在威脅的外國投資。拜登政府已經下令採取一系列的措施，包括去年10月份根據2022年芯片與科技法案全面限制向中國公司提供最先進的芯片，以及最近停止針對中國科技公司華為的大部分出口許可，目的就是要令到美國在美中科技競爭中保持住優勢。同心未來否認這個指控的。在2月1日，該公司女發言人稱，她的員工與 Hydro Inc 分享的任何信息都符合行業標準慣例，不會允許外國對手公司複製她的技術。我們看到與 Hydro 共享的信息與其他潛在的貨車製造合作夥伴共享的信息類型相同，因此可以定制這些車輛以與我們的技術兼容。淘心未來發言人梅根斯特拉德對彭博新聞社說，這些信息不允許外部實體去複製 Too Simple 的核心，這個是我們的自主軟件的技術。他補充到，截至到截稿前，淘心未來對美國之音就這件案件提出的詢問要求作答都未有回覆。淘心未來是一間在中國和美國兩地都設有研發中心的自動駕駛貨車公司，成立於2015年2021年4月在美國納斯達克上市。早在2021年，外國投資委員會就對淘心未來進行了調查，原因之一就是一個中國股東投入了大量資金並控制了兩個董事會的席位，引發美國安全機構的關注。一名中國股東是中國科技集團新浪公司董事長曹國偉，他當時控制住淘心未來兩成的股份以及董事會兩個席位。曹國偉亦都是 Hydro 的投資者，他和侯曉迪、陳密的關係密切。作為那次調查的結果，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要求曹國偉放棄他在淘心未來董事會控制住的兩個席位，限制該公司中國部門獲取包括自動駕駛業務的源代碼和算法。淘心未來在2021年的2月18日向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提交的文件顯示，淘心未來與外國投資委員會達成一項協議，在該公司解決上述問題之後，外國投資委員會已經確定不存在尚未解決的國家安全關注。作為該協議的一部分，淘心未來任命了一名前美國國家安全官員為公司董事，設立政府安全委員會，定期與外國投資委員會會面並報告。彭博新聞社的報導說，外國投資委員會通過將中國高層管理人員從董事會中撤職並給予美國政府一些監督，從而結束了這一次的調查。2022年6月份，淘心未來聯合創辦人陳密在加州洛杉磯創辦了與中國有聯繫的輕能貨車公司 Hydro Inc。 陳密將他的大部分時間用於中國，這間初創公司得到中國投資者的支持。《華爾街日報》說， Hydro 在中國營運並且在建造輕動力的半掛式的貨車。輕能源開發是中國政府鼓勵的項目，2020年9月份中國國家五部委聯合發布關於開發輕燃料電池汽車示範應用的通知，對入圍的輕燃料電池汽車示範城市最高可以獲得到 18.7 億元人民幣的獎勵。北京一直大力支持這種輕動力汽車技術，因此在中國成立這樣的一間公司，以利用政府的激勵措施肯定是有意義的。投資界的傳媒 Seeking Alpha 說，2022年10月31日，淘心未來董事會在發現淘心未來將公司機密信息轉移給 Hydro 及其合作夥伴的重要證據之後，解雇了淘心未來聯合創辦人當時的行政總裁侯曉迪。當日股價暴跌近一半，此舉被傳媒解讀為淘心未來在遭到美國政府調查之後的自我切割行為。但事情很快就被翻轉了，11月 淘心未来的两位创办人侯晓迪和陈默联手利用淘心未来上市时设计的双重股权结构，罢免了淘心未来董事会，随后又聘请三位独立董事组成新的董事会，其中一位政府安全事务董事负责与外国投资委员会联络。从公司治理的角度来看，淘心未来的创办人成立 HiZo Inc， 然后在未通知董事会的情况之下开始了两家公司之间的合作，这种方式当然是不道德的，而且很可能是非法的。 Seeking Alpha 说，更加重要的是考虑到所有美国国家安全问题，此举看来不是太过谨慎，因为 HiZo Inc 总部位于中国，在那里它可能受到当地监管机构的潜在干预。针对经济间谍罪的定罪要求，检察官证明有外国政府从该活动中获益，一旦定罪最高可以判处15年的监禁。华尔街日报说，尚不确定美国司法部是否会对这件案件作出经济间谍的指控。近年来美国司法部只是提出了少数几宗这样的案件。该报道说， Seeking Alpha 的报道说，淘心未来不会缺乏营运的资金，但更大的时间的问题就将是清理与 HiZo Inc 的关系，这个可能意味着切断与该公司的关系并出售它的中国部分。这两项举措对于挽回与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关系并避免经济间谍指控可能都是必要的。淘心未来的股价星期二2月7号收市时报$2.4，较一年前下跌了80%。该公司2021年的 IPO 发行股价为每股$40，这个股价可以说肯定是皮包骨的了。纽约一间资产管理公司的负责人姚望说，与中国相关的股票不单止存在政策风险，还有中美脱欧的风险和美国政府对中国技术输出限制的风险，任何一支这样的股票如果有这么多的地雷在那里的话，那根线都可能会踩到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旗下的期刊半月谈今个月揭发，在北京、河北等地营运的社区食堂营运遇到困难。有评论认为这一类的食堂违反了市场规律，并不排除会步向烂尾。但是亦有人认为社区食堂以至供销社是共产主义的重要象征，不会轻易消失。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在香港的报道。
中国官方新华社旗下的期刊《半月谈》2月4日发表文章，重点分析几个月以来在中国各地兴起的社区饭堂。文章说，这类饭堂为老年人用餐或者是不喜欢煮饭的族群提供了方便，但是收费相对低廉，利润有限，未必可以抵消房租等高昂成本，而且顾客以老年人为主，因此饭送标榜清淡。若果要同时照顾其他顾客的口味，成本大增的同时，客源就未必按照比例增长。此外，部分居民忧虑经营者会基于利润考虑使用快将到期的食材和降低卫生标准。台湾龙华科技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助理教授赖荣伟对美国之音说，社区食堂不单止违反市场规律，而且会对整个产业链产生消极影响。
你看到它的完整的社区试点不是只有食堂，还包括未来要做到理发店啊、美容店。
赖荣伟说，今次的试点不单止是食堂，还包括未来的非法铺啊、美容店啊，咁当然会冲击到市场多元化的发展，甚至会令到市场经济原本的优越性被扭曲。他希望营造一种现象，就是这样的照顾是会惠及老百姓。另一方面就对外表示财政出现问题，名义上是照顾老百姓，但是实际上是会将这些失业人士和家庭妇女集结起来，从事这些蚀本的事情。不少这一类社区食堂以国营食堂的招牌作为招来手段，但是这样做触动大家的神经。有人更将社区食堂和人民公社时代的公社食堂相提并论。 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台湾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助理教授曾伟峰表示，社区食堂令人联想到上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集体经济和市场经济共存的情景。
集体经济一开始还做得不错，可是呢久而久之，我们说到了90年代，
曾伟峰说集体经济开始的时候算是做得不错，但是久而久之到了90年代，这类企业就大量倒闭，社区食堂的物料是用最普通的物料，口味亦都是一致的，而中国民众害怕返回旧体制，当市场经济出现之后，民众是愿意使多五蚊去食好啲。去年十月，中国国家住建部、民政部发布通知，要求各地政府选取3到5个社区开展试点，对民生服务大包办，包括配建社区食堂。按照当时计划，这类食堂两年内会推广到中国全国。中国时评人维新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社区食堂其实是动态清零政策的配套计划。
当然它也符合了中国社会最近加速的 老年化。
维新说，社区食堂当然是符合到老年化社会到来的趋势，亦都是去年的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束之后的行动。原本是为了应对动态清零可能长期化的方案，便于在隔离的状态当中能够保障老人的食物供应。社区食堂具备多种营运模式，有完全市场化，亦都有补贴，亦都有完全公益性质的。这三种模式在目前的情况下都面临难以为继的情形。台湾淡江大学学者曾伟峰估计，有关计划旨在以国家力量缓解社会问题。
他们可以想到这种方式，是因为他们共产主义就过去就有这样的经验。
曾伟峰说，中国中央政府会想到用这种方式，是因为共产主义过去就有这样的经验，回应社会稳定或者经济发展以及物价问题。他用国家的力量去推动这些事情，而且这些事情本来就有基础的。社区食堂也都符合习近平所谓的共同富裕的基调，但是他在很多政策上反而是抑制了市场发挥更大潜力。社区食堂在中共二十大习近平顺利连任后纷纷上马。台湾龙华科技大学学者赖荣伟表示，有关计划可以被视为习近平的一面镜。
在他意识形态里面，他可能认为说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已经走了。
赖荣伟相信，在习近平的意识形态当中，他可能认为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已经行到差不多，准备要向共产主义过渡。可能他亦都认为社会主义不能够永远停留在社会主义的初期阶段。大家不能够排除他的个人意识形态当中涵盖很强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意识形态。赖荣伟认为，社区食堂涌现某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的财政状况，亦都不排除当局期望透过计划经济模式实现战略目标。
是不是就是因为现在他正在面对整个欧美社会对
赖荣伟说，出现社区食堂的原因会不会是因为现在中国正是面对整个欧美社会对他的经济制裁，加上疫情这几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不顺利，加上中国的财政是不是已经掏空了邓小平创造的国家财富基础，所以他现在要实行内部节约，准备因应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会不会是跟备战有关呢？又会不会是要降低人民消费的欲望呢？同样具备特殊政治含义的还有供销社。在中共二十大后，中国各地出现供销合作社全面复苏的迹象。去年十月，中国国务院辖下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据报是招聘了几千名务员，在全国农村开设50000间供销社。计划经济年代，供销社是中小城市，特别是农村物资供应的主要渠道。供销社快速崛起，令人联想到粮票、大锅饭这些历史名词。 更担心中国会走回头路。供销社会不会出现类似社区食堂的困境，两者会不会走向烂尾呢？学者曾伟峰相信，即使社区食堂和供销社不能蓬勃发展，也都不会被全面淘汰。
刚脱贫的那些农村，或者是那个我们说比较边远的地方，那个社区食堂，
曾伟峰
说，
刚刚脱贫的农村或者是比较偏远的地区，社区食堂在那里是有政府的补助的，咁至少佢哋会生存到，而且佢哋的确系具备需求噶。供销社亦都系同一情况，喺嗰啲比较偏远嘅地区，市场经济比较冇咁愿意过去嘅地方，国家设立供销社其实系便利民众采购。咁但系喺沿海或者系大城市，供销社就会慢慢咁减少，又或者系换一个名，例如系爱心餐啊咁。令到他们可以维持下去。他说，社区食堂和供销社已经成为共产主义的符号，除非中国改朝换代，否则很可能会一直存在下去。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有关香港方面的情况。香港政府过去一个月积极推动疫后复常政策，一方面同中国大陆通关，另一方面就向世界各地宣传香港的形象工程，吸引外国旅客。有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中港通关之后，香港人对中国政府以及中国人的好感下跌，创一年以来的新低，而香港人对美国政府及人民的好感度就显著上升。有学者分析认为，香港人对中国政府以及人民好感度下跌，可能是由于去年的年底中国疫情大爆发之下，推动通关令到港人无所适从。另外有评论就分析认为，香港人对美国政府以及人民好感度显著上升，可能同中国最近更换外交部长和发言人，企图改善战狼外交的形象有关。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伟云在香港的报道。
前身是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的香港民意研究所，上个星期四，即是2月2号召开记者会，公布一国两制25周年中期民情总结之香港市民对两岸四地人民及政府观感总结。这项调查在1月9号至18号以真实访问员电话随机抽样访问1000名18岁或者以上粗粤语的香港居民，实效回应比率 52%。调查结果显示，受访者对香港人和政府的好感都有所上升，其中对香港人的好感较半年前的调查增加一个百分点至到 55%， 创2007年12月有纪录以来的新高。对香港政府的好感显著增加7个百分点至到 19%， 创2008年5月以来的新高。受访者对中国大陆人民和政府的好感都有较显著的下跌，对中国大陆人民的好感较半年前的调查下跌9个百分点至到 29%， 对中国大陆政府的好感下跌5个百分点至到 18%， 两个数字都是创2022年1月以来的新低。受访者对台湾人民的好感度和半年前的调查没有变化，维持在 52%， 不过对台湾政府的好感就显著下跌4个百分点至到负4个百分点，创2008年11月以来的新低。出席记者会的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陈家乐分析，港人对中国大陆人民和政府的好感度显著下跌，可以从政情和疫情两个方面去理解。调查进行期间正值香港和中国大陆首阶段通关，相关的讨论非常热烈。港人忧虑去年年底中国大陆疫情大爆发之下，推动通关可能会造成变种病毒流入。
香港社会里面有很清楚的忧虑，就是说其实都跟世界卫生组织的忧虑很相近，其实资讯很不流通，或者那个疫情的实质的情况不清楚，病毒变种成怎样呢？ 有多少人受到影响呢？咁所以你話通關呢個信息一出咗之後，大家跟住好正常地就會諗一啲好實務嘅問題，而嗰啲問題亦都問翻個政府或者人與人之間，我哋可唔可以處理得到啦？係咪？咁所以疫情當然帶動同政情加埋一齊，影響個民情咧，係好易咁去理解。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维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好了，我们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